上次节目我们说到，单田芳不服输，他一层一层的上告，终于惊动了市里的革委会。很快的，市里就专门成立了文化系统落实政策的工作督导组，工作组一行五人直接下到文化局，第一个先拿曲艺团开了刀。这工作组干活相当扎实，详细的摸排到最后涉及单田芳历史问题的鞍山宿舍事件，真相大白。显然呢，这是一桩遭人诬陷的冤案。为了追查政治责任，当年那些造反派头目也都被一一的挖出来，开始背对背的交代，面对面的核查。一时间，文革时代那些风云际会不可一世的所谓群众领袖、左派人物都威风扫地，他们慌里慌张、灰头土脸的窜来窜去，看来上边动了真格的，恐怕谁也顶不住。接下来的节目呢，便是你咬我，我咬你，相互诋毁，彼此归违。却说专案组一名副组长率先自首，主动交代了造反派头头为单田芳定罪的内幕。第一次，他们给单田芳上报15年有期徒刑，中级人民法院坚决不同意，认为缺乏罪证，因此发回重审。第二次重新核查，上报法院拟判8年徒刑，不料又被打了回来，法院认为证据乏力，量刑过重了。鉴于司法程序难以通过，大家便商量放人，但是造反派的头头死活不肯，他愤怒地表示绝对不能放，单田芳那小子得理不让人，把他放了对咱们太不利，先给他戴个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还怕他不俯首贴耳老老实实吗？最后就这样，只由斗批改小组草草的盖了个红戳子，也没有经过任何批报手续，就把单田芳打入了牛鬼蛇神的队伍里。单田芳此刻才恍然大悟啊，原来自己戴了10年的现行反革命的大帽子，竟然是一个天大的玩笑，竟然是那些家伙口头诅咒、恶意篡改的结果。因为造反派小头目那刻毒的思念，自己居然白白的葬送了10年的青春和幸福啊。事实真相一公开，造反派头头立刻被推上了被告席，有关他的大字报、小字报铺天盖地，那个耀武扬威的人脸色煞白，他知道自己的报应到了。趁着散会的空当，小头头主动追上单田芳，故作诚恳地表白道，田芳哥，你听我解释，你的案子中可没我什么事儿啊，我承认我是给你定案领导，不过那帮家伙凭什么把政治责任一点不留地推给我呀？单田芳也不看他，轻轻地摆了摆手，不动声色地说，还是实事求是吧，至于该怎么做想怎么做，那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了，我对以怨报怨整来整去的游戏根本不感兴趣。1978年的11月16号，这是单田芳人生道路上最重要的里程碑。鞍山市文化系统平反大会在曲艺团的大礼堂隆重举行。就在开会的前一天，工作组的领导专门找到单田芳谈话，说你的问题弄清楚了，但不要影响团结，这是文化大革命的账，千万不要算在哪一个人身上，很多人既是害人者，同样也是受害者，要知道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民族的悲剧，希望你不要心存恩怨，切不可对某些同志耿耿于怀啊。单田芳闻听此话当即表态，请领导放心，我绝对不会做秋后拉清单的蠢事，我自信能够正确对待历史和现实，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大礼堂里人头攒动，掌声四起，单田芳伸出了颤抖的双手，郑重地接过了梦寐以求的平反昭雪书。平反了，终于平反了。通知书上并排盖着鞍山市落实政策办公室和鞍山市文化系统落实政策办公室那鲜红的大印，这一切都是真的，不是在梦中。他暗暗地对自己说， 我清白了，从此就可以扬眉吐气，好好做人了。此时此刻，单田芳能够清晰地听到自己内心爆裂的脆响，就是这张薄薄的小纸片令他全家大小历尽劫难死去活来，就是这张满载公正的通知书耗费了多少心血，流淌了多少眼泪。看来乾坤朗朗，公道自在啊，噩梦般的十年终于结束了，新生活从此拉开了大幕。
空中畅销书，故事正在继续。
人生如戏，这话说出口很难听，但是物尽肺腑里却难受。评书里讲的和现实生活中真是出奇的一致啊！今日坐上客，明朝阶下穷。命运的手掌翻云覆雨，人这几十年才显得格外的丰满好看。单田芳的名言是：“人这一辈子难活呀。”很多书迷从中能够听出无限的血泪。话又说回来，由阶下穷而坐上客的日子，同样叫人眼界大开，啼笑皆非。自己的冤案大白于天下，单田芳便把长春的家迁回了鞍山。鞍山的人自动集资，总共捐起了800块钱，为他购买了一座房宽炕大的独门独院。惠利早带着出生在长春的大胖儿子先回来了，学木匠的老铁特地晚到了几天，他联合着几个小哥们儿连夜赶制出了几件简单的家具，沙发、立柜、五斗橱、写字台都置办齐了。这家具一一的摆放齐备，单家立刻蓬荜生辉，一时间院子里又恢复了往日的繁华气象，熙熙攘攘，宾客盈门。其中这既有沉浮不改的患难之交，也有奇强随风的普通故旧，人们嘻嘻哈哈地说笑着，似乎什么都不曾发生过。单家的新居很宽大，并排能够睡十几个人的大炕送走了一波又迎来一波，真是人声鼎沸啊。单田芳脾气绵软，抹不开跟某些人横眉立目的，来的都是客，满面陪笑的应酬呗。但是王权贵可没他那份度量，他爱憎分明，喜形于色，怒形于色，是一个典型的粗线条的人。当他陪着丈夫从人间地狱活过来之后，就格外的厌恶那些趋炎附势的家伙。他曾经指着某个人的鼻子痛斥说：“出去，我们家不欢迎你这号人。”这个时候，儿子老铁也长成了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他和母亲是一个做派，绝不表现的暧昧而相怨。他曾经规劝父亲说：“爸，咱们杀回来不容易，再也不能结交那些不三不四的家伙了。如果有那样的人来纠缠你，可别怪我不客气，有谁算谁，全都给他们轰出去。”这生气归生气，绝情的事儿单田芳做不出来。一旦知道有客人要来，尤其是那些被王权贵母子列为最不受欢迎的人，他便想方设法的支开家人，要么上街买菜，要么出去购物，以此避免双方直接冲突的尴尬场面。这种处境使他联想起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名将廉颇。据说老将军受宠的时候，围前围后一片阿谀奉迎，溜须拍马之声，后来倒了霉，府门内外冷冷清清，无限凄凉。老头感到既没脸面又凄凉，坐在家里顿足捶胸，泪流满面，对那些狼心狗肺的势力小人破口大骂。而这时间不长，廉颇东山再起，重新获得了赵王的信任，一霎时前呼后拥的威风又回来了，那些门下的食客纷纷跑来投靠。老头子当场质问：“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们跑哪儿去了？现在还有脸登我家大门？”其中一名食客反倒理直气壮地辩解说：“你有势力我们就来，丧失了势力我们就走，这是门人食客的基本原则和生存方式，您应该一清二楚，犯得着为这生气吗？”嘿， 可以说啊，古往今来世态炎凉皆同一理，只有最艰难的时候才能够检测出人情冷暖和品格的高下。有趣的是，单田芳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见识到了这一切，所不同的就是他不像廉颇那么固执，更不愿意对待历史当面指责当众说破。毕竟是特殊的时代背景啊，某些人自身的缺陷可能会暴露的多一些，当然这并不妨碍大家一笑泯恩仇。何必得理不饶人，揪住别人的小辫子过活呢？古语说生辰不改故人情，可是能够做到那一步的究竟有几个呢？生死劫难都挺过来了，当初那些鸡零狗碎的事儿的确不值得较真了。就这样，单田芳依旧微笑着迎候在家里和那些登门的人倾诉寒暄。在普通人的眼里，单田芳算是坐上了直升飞机，从猪狗不如的现行反革命摇身一变又恢复成为了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在他刚刚落实政策那段日子当中，曲艺团的书记找他谈过一次话：“老单啊，你多才多艺，该轰轰烈烈的干一番事业了。”其实要说单田芳能不愿意轰轰烈烈的干吗？可是怎么干呢？虽说他东奔西走招募旧部，已经网罗起了相当一批业务骨干，而且呢还要回了两处黄金地段的房子，重新装修之后建起了迎春和百花两座茶社。但是要兵有兵，要地盘有地盘的热闹局面却削减不了单田芳个人的痛苦。第一，遭毒打之后满嘴的牙齿早就没了。第二，长期颠沛流离，本来好好的一副嗓子彻底报废了。这些毛病对于一般人其实算不了什么，但是说书艺人如果赶上这两条，便足以判处他艺术生命的死刑。更何况日久生疏，脑子好使不好使还是另外一回事呢。有生以来，单田芳第一次怀疑自己面对观众的能力了。却说这个时候，中国的大书市场上已经开始风行岳飞传了。这部评书通过无线电波传遍了千家万户，很显然单田芳要重归三尺书台，不得不站在已经落后的起跑线上，想赶撵上捷足先登的同行就得付出成倍的努力。最后单田芳下了出山的决心，他未登书台，先上了手术台。组织上给他安排了当地一流的耳鼻喉专家，一例极为成功的外科手术使得单田芳找回了他那副略带沙哑的嗓子。多少中国书迷为单田芳那富有磁性的声音而倾倒，甚至对他那种特有的云遮月风格而津津乐道，但是又有几个人知道这嘶哑的嗓音正是他无法排遣的屈辱和痛苦。当他为自己的冤案奔走呼号，四处哀告的时候，谁肯多听两句，谁愿意多看几分钟啊？几乎说不出话来，全靠肺腑深处的气息带动充血的声带发音。即使如此艰难，也没人愿意多听一耳朵，多驻留一小会儿。如今终于可以自由地表达了，哪怕极其嘶哑，也足以震动庞大的安山城。这海报一出，老观众们奔走相告：“哎，听说了吗？单田芳又回来了，太好了，又能大饱耳福了。”是啊，重出江湖，风雨再起，单田芳期盼的时刻终于到了。那是1979年的5月1号晚上6时30分，鞍山市迎春茶社人声鼎沸，灯火通明。单田芳将在这里重新跨上阔别十年的三尺书台。第一场演出意味着什么，他比谁都清楚。他搬出了自己最得意的评书力作《隋唐演义》。当天上午碧空如洗，下午鞍山上空竟然飘起了绵绵细雨。单田芳望着窗外突变的鬼天气，一个劲儿的犯嘀咕：“哎呀， 天公不作美，捡来捡去还是撞上了个倒霉的日子。如果没几个观众，想死的心都有，不知茶社里会是怎样的场景呢？话说天刚擦黑，他便忐忑不安地向剧场走去，一拐弯来到了迎春茶社。眼前的一切把他惊呆了，广场上黑压压的全是人，密密麻麻，把入口都堵死了。一瞄见他的身影，立刻有人高喊：单先生来了，快给让让！一句话镇住了所有的目光，拥挤的人丛里自动地打开了一条人胡同。鞍山观众以最高的礼遇欢迎这位历经磨难痴心不改的艺术家。风度翩翩的单田芳微笑着来了，他抱拳拱手一举带过，在众人敬仰的期盼的注视中匆匆地走进了茶社。刚进书场，全体观众立刻响起了掌声，而那经久不息的掌声令45岁的单田芳浑身发抖，热泪盈眶。此刻艺术和人的尊严又回来了，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堂堂正正做人，扎扎实实说书。当这一切终于来临的时候，单田芳居然挑选不出任何漂亮的语句了。场内的掌声逐渐平息，单田芳环顾四周，满怀深情地说：我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摊上的事儿，可能很多人早有耳闻，感谢党给我落实政策，给我重返舞台的机会，想不到居然有这么多热心观众来捧场，我一定卖把子力气好好说书来回报大家。说着他话锋一转，又补充道：开书之前我先声明一下，多年不登台了，可能有些生疏，而且嗓子也坏了，能不能说好，甚至更严重点，还会不会说，我心里实在没底，不过我会尽力而为，下面咱们就开书。醒目一响，风云动，隋唐演义破题而出。单田芳以自己扎实的艺术功底和独特的表演魅力征服了鞍山城，迎春茶社、单田芳、隋唐演义很快变成了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
空中畅销书，故事正在继续。
话说打那次以后，茶社门前真是一票难求啊，240个茶座天天爆满，甚至过道里都挤满了人，而那些被拦在了门外的听众则是急得又踹又砸，秩序乱了，最后只得强行规定每人只能够放2张，每天6:30开场，6:00提前关门，进得来算你幸运，堵在外边的也只能够自认倒霉了。像这种书曲界的盛况已经多少年没有出现过了。再说迎春茶社似乎太狭窄，很快的单田芳坐进了市广播电台的录音棚。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最强悍的大众传媒就是电台，老百姓把收音机贴在耳根子上，聚精会神地倾听隋唐时代的英雄豪杰和那风起云涌。他们在单田芳精心搭建的语言迷宫当中，听众再也走不出来了。据说隋唐演义在鞍山播出的时候，当地的党政部门在午后开会的时间都改了，为的就是准时来收听单田芳。鞍山算什么呢？单田芳从东北拥书入关，他接二连三地推出了《明英烈》《三国演义》《水浒》《白眉大侠》和《三侠五义》，整个中国都开始侧耳倾听他的嬉笑怒骂的东北方言，大江南北都遍布着他俯首贴耳的文化俘虏。有人开玩笑说，单田芳的评书就是精神毒品，一沾上保证上瘾。或许这就是评书艺术和评书大师不可抗拒的文化魅力吧。